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我们非常高兴，感谢主赏赐我们一个非常宁静的、安详的松山教会会堂，让我们一起在这里歌颂、祷告、见证、赞美主。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请到了松山教会温秀如姐妹，把她信主的经过、蒙恩见证，讲出来。同时，我们刚刚祷告的时候也说过了，主耶稣赏赐他口才、胆量，啊，按着圣灵所赐给他的口才，把神给他的恩典活化在我们的眼前。现在我们请温秀如姐妹。
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做见证。我是在93年9月28教师节的时候，到彰化教会的那个姐妹家，就那个谢华姨家里去玩。那天我记得好像是因为连假的关系，所以隔天好像是928是礼拜五，隔天是那个就是真耶稣教会的安息日。那他们是从小信主，好像三代还是四代信主，所以他们就是也都非常守这个安息日，所以他们早上都会到教会去聚会。我认识他那么久，从来没有主动说我要跟他去教会，可是在那一天那个华姨妈妈就是准备要出门，然后谢华姨也准备要出门，然后我就突然问说，我可不可以跟你们到教会？因为我那时候问得很匆促，然后他们就当然很高兴，然后就直接把我带到彰化教会。然后去到那边的时候，大家已经在祷告，在楼下。那谢华姨有提醒我说，大家是灵言祷告，那可能他说如果听到的话叫我不要害怕。那因为我从小妈妈她接触那个传统宗教的关系，所以我对这方面我并不是那么陌生，所以我也不会害怕这种事情。那我跟她回说没关系，我不怕。然后我只是问她说，我只是问说那我怎么办。然后他就说走到楼上去，因为彰化教会还蛮大的，就整个会堂都是信徒，大家都已经在祷告，所以我们就找了最后一排靠门口的地方，就赶快跪下来。那他也来不及跟我讲，他就开始祷告了。那我就只好用自己的话跪下来，然后就跟神这样说，我说我是温秀如，可是我不是基督徒，然后今天很喜悦有这样子的机会哈，可以进到您的殿堂。那希望您不会因为这样而生气。然后这时候我就看到主耶稣从那个会堂的那个台前往后面走，然后我那时候心里就在嘀咕说，我不平安也不喜乐。那个因为从小心里就积压蛮多的那个压力跟痛苦，可是我突然之间跟主耶稣讲说我是一个罪人，可是心里又嘀咕说，至于我有什么罪我自己也不知道，可是我却承认我是一个罪人。然后后来我就用自己的话，然后就求主耶稣赦免我，救救我。可是当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已经 就是一直流眼泪就对了，然后就一直重复这个话。后来大概过一下子，就看到主耶稣走到我的旁边，就是站在，就走到我的旁边，然后站在我的，因为我是跪在刚好那个座位走到边嘛，就最外面一个，然后就看到主耶稣走过来，就站我旁边，那个表情就是你终于来了。啊、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我很惊讶，我想不会吧，这么夸张，也不知道怎么祷告就看到主耶稣了。然后后来就看到主耶稣从走到再走回来台前，他站着大概有一下子吧，然后就那个祷告就结束了。后来从彰化，因为我那时候在念那个研究所，所以回来因为在念研究所，所以还有课要上，所以那个就礼拜天的时候就回来台北。然后后来回来之后，我就问谢华宇，那这样子在台北哪里可以聚会，我可以去你常常聚会的那里吗？他就说松山教会，说对，他说有啊，最近要灵恩会，那时候好像是93年的秋季灵恩会。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要去，然后说他就说好，从那个第一天开始布道的时候，他都会在时间内就把我带到教会来。然后第一天的时候大家没有发现我是慕道者，然后可是那一天祷告，好像那一天是诗歌献唱，在祷告的时候，因为松安教会有那个牌子，然后他也跟我讲说可以这样子祷告，那我就试着用这样子的方式开始祷告。结果祷告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小天使在整个会堂，那是第一天。那他来到第二天那个灵恩布道会的时候，就变成说好像被发现是慕道者，就叫我坐在中间的座位，然后又靠走道。可是那一天因为讲的道理是什么我现在想不起来了，因为那天没有做笔记，只知道说传道上面讲的是我这么多年一直觉得说应该找到的方法来帮助我跟自己的家人。所以我那天传道也有特别讲说可以就是祈求主耶稣的这个圣灵，然后我那时候就跪下来，但是我没有到前面来，我直接跪在座位上，然后那时候就很就是祷告得很激动，然后那个就我看到主耶稣站在我面前，用那种很慈爱的神情看着我，安慰我，而且非常明白地告诉我说他听到我的恳求，然后长子来按手，我就得圣灵了。然后接下来的几天布道会我都准时来参加，然后在祷告的时候也都会有看到小天使，然后到安息日那一天，不好意思，后来又在看到主耶稣的时候是在那个安息日那一天，也是为了家人的事跟主耶稣祷告求主帮忙，希望说我们家的小孩能够 接纳父亲的一些行为，然后让母亲父亲在这个晚年中能够很和乐的度过。然后就又看到主耶稣也是在安慰我，然后就是那个神情就是很慈爱。后来到这个布道会结束后，因为我那时候是在上课嘛，所以晚上都可以来参加这个晚间聚会，所以我就几乎能够来我就来。然后到94年的3月20号的福音茶会的时候，那时候知道说春季灵恩会快到了，那是春季灵恩会前的一个福音茶会。然后那时候就是在那个苏执事谢饭祷告的时候，然后又看到那个整个那个会场哦，都是那个小天使，然后很亮，然后大家很喜悦这样子。接下来呢，就在这个93年的秋天到94年春天这一个时间，我只要有机会，我就到教会来听道理，然后了解神要我们知道的事情，要我们去做的事情。然后这个时间也是我研究所课业比较重要的一个阶段，就是要拼那个毕业论文。可是因为我不是大学科班的学生，我是五专毕业以后在工作10年之后，我觉得自己好像在某些方面还蛮欠缺的，就想说去，又不想去念大学，而想说去考研究所看看。然后那时候因为以前在专科的老师，他在那个文化大学教书，就去请教他，然后老师刚好需要一个助理，就一个因缘际会做了老师的助理之后，去了解怎么样准备研究所的课业哦，然后怎么样去参加这个考试。那后来我也很幸运考上了。那考上之后呢，其实我的同学都是应届毕业生，也都是大学毕业的学生，所以他们在写报告或者是在整个整理任何文件什么那些，他们都非常的厉害。可是我就变得比较辛苦去学习这个东西。然后在我是93年928开始慕道，然后在93年12月所内，因为我们所里规定要提学校口试的话要经过4个阶段，就是它有一个期初、期中、期末跟发表。那4个阶段你经历了之后，你教授都核准之后，你才可以提学校口试，你才有办法毕业。所以我们学校在这个方面是蛮严格的。所以后来93年12月，我跟教授提说，因为94年6月有一个学校的口试，然后我想说是不是可以在94年6月顺利毕业。所以我提出了我要参加所内这个程序的这个申请。但是教授看了我的论文之后说，写这个什么东西乱七八糟，一点架构然后问题也都没有解决，你这样是根本没办法毕业的，你这个论文不能提，你要给我重写。我听了真的是昏倒，然后非常紧张，也没有头绪啊。每天就开始哦，到图书馆，到央图，到任何可以找到资料，可以任何可以佐证我写这个论文架构的，像那个什么台大的图书馆也去，反正到处去找。因为我写的是水电瓦斯智慧型读表的一个系统建制，所以这个当时在这个时候基本上的那个别人写的论文是很少，几乎是没有。那有的话都是那种那个系统商的一个操作手册而已， 所以变成我要去架构这个东西，然后还可以还要应用到民生，去把这个水电瓦斯，因为他们这个是老师一个建教合作的一个案子，必须把它变成一个实际可以执行的案子，所以就变成说我要去写这些东西就非常的困难，我心里很急，然后想说惨了，这下怎么办？结果后来知道说94年4月春季灵恩会可以报名洗礼，我那时候就开始每天祷告，求主耶稣让我能够报名洗礼，也能够顺利受洗。然后后来后来呢，就是我为了写论文这个事情，其实我很烦恼，然后压力也蛮大的。然后那时候教会姐妹都会教我说多祷告，把自己交托给神。可是我问他什么叫交托，要怎么交托，那我就是不懂什么叫交托，那我应该要怎么做？然后他就说你只要把你要做的这件事情好祈求，就是祷告跟神求智慧，还有求一些怎么样让你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就是思考的这个能力啊。嗨，我听，但是我还是不懂什么叫交托，但是我就把这事摆在祷告上，恳求主耶稣的帮忙，让我能把这个没有头绪的东西理出一个那个方向来，然后把论文写完。后来就是在那个学校图书馆，还有一个专门提供给研究生的那种研究小间，就是学生固定一个时间在那里面，你可以到楼下的那个图书馆去找任何资料上来，你不需要经过借书的程序，然后你就可以在那边写你的论文，做一些那个文献参考的研究。那我后来几乎因为那个研究小间是分三个时段，你只能定一个时段，那其他时段是其他研究生的这个福利。结果我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啦，反正我定的那一间从头到尾都不会有学生来，所以我要用的话就是如果我早上去我可以用到晚上图书馆关门的时候，因为他研究小间可以到晚上9点，所以有时候我几乎是 order 的那个时间呢几乎都是我在用，所以等于我每天都埋在那个研究小间里面写论文，但是我也不忘祷告，就是我开始要思考任何事情，或者是要把这个参考文献怎么样应用在这个我的论文架构里面的时候，我都先祷告，我恳求主耶稣的帮忙。然后到春季，就是94年春季灵恩会的时候，我问教会的长职要怎么报名洗礼，他跟我说后面服务台就有报名表，去拿就可以了。我说 OK 好，那我就去拿。那我去拿之后，我就报名。然后那时候是潘传道，因为我有跟妈妈讲说，我要在教会洗礼。刚开始，我们家的人是比较民主沟通的方式，除了爸爸以外，所以妈妈她是用跟你说理的。你这样不好啊，然后。可能你洗礼以后家里什么拜拜的东西你也不能吃，你也不能拜拜，那祖先怎么办？反正就会去提那一些事情。然后我跟妈妈讲说我一定要洗礼，那我今天会跟您讲是希望说你站在一个我找到神的这个角度，好，你帮我思考一下，因为我从以前我很怕黑的地方。有一次那个 跟教授在研究室，为了一个那个研讨会，一个国外的研讨会，就忙到很晚，大概十一点才要下山。就老师开一台车，我开一台车，但是停在那个后山文化后山的那个树林里面，然后我不敢去开车，然后我也不敢跟老师讲，然后就一直等到老师要走了，我才跟着老师去，然后就问老师说：“老师，你车放哪？”结果老师跟我说他放图书馆地下室，我想惨了，那这样变成我还是要一个人开车，而且那时候更晚。我真的想完蛋了，真的不敢过去。后来心里一直很恐惧。后来老师好像发现我不敢去开车，就问我说：“要不要我陪你去？”我说：“好。”结果老师就陪我去开车，然后再开车载老师去开他的车。所以那时候我对黑的地方我基本上是非常害怕。然后那时候我就跟妈妈讲，我说从小我是怎么样你都知道，那我现在已经找到神了，为什么你没有办法去接受我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或者是这样子的做法。后来妈妈讲不赢我，电话挂掉之后换大弟弟打来：“姐姐，你这样不好吧，妈妈会很麻烦呢。”我来讲，我又跟他解释，因为我们家小孩在宗教的追求上其实算自由，不是说妈妈笃信传统宗教我们就一定要跟着她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作为，那大家都会去寻求一个等于是说帮助。但是当我来松山教会听道理，我那时候的心里是我找到了，我真的找到神了。因为从小我会问我妈一句话：“骂神在哪里？什么是神啊？哪几个是神啊？”我妈都会跟我讲一些什么关公啊、观世音菩萨，就讲一堆。就说我说：“可是他们都是人家磕的。”我妈就说：“那因为他们有什么样的事迹嘛？怎么样怎么样？”我说：“怪怪，心里觉得怪怪，但是我没有再反驳她。”可是当我来松山教会，我听到道理之后，我知道我真的找到了。后来那时候是洗礼前一个月吧，然后有一天那个大概过了两个礼拜，我妈跟我讲我爸血糖飙到五六百，结果急性肠绞痛急诊住院。然后我心里就想：不会吧。可是我还是跟主耶稣讲我一定要洗礼，不管任何的阻挡我还是要洗礼。我每天祷告，然后就恳求主耶稣怜悯。后来大概过了两天还三天，我打电话回家，我妈说我爸的血糖降下来了，肠绞痛的问题也没有，不过还在住院。然后我那时候听到，我心里就说感谢主。接着大概陆续很快就是听到爸爸可以出院的那个消息，那时候已经快接近要洗礼。后来但是爸爸还没有出院，还是住在医院里面。然后我还是跟主耶稣祷告说：主，你一定要让我洗礼。我说你不要放弃我。然后后来洗礼前好像潘传道要确认说你是不是真的要接受洗礼，是不是真的已经懂得道理。在那前一天还两天，妈妈打电话来：好了，秀如让你洗礼，你可以去洗礼。然后我听了：真的吗？你们不反对了吗？他说拜拜的东西不吃又没有关系。我说对，没有关系，我也好多年没吃了，所以那个不是问题。然后妈妈就说了一句说：反正家里男孩子多嘛。我说 OK， 好，那没问题。既然妈妈答应了，后来我还是尊重我弟弟，我就问他： 他说：“姐，你自己好就好了，没有关系。”我说 OK， 好，那这样你们都理解的话，那你们也都同意，那我就可以去洗礼。结果后来过了两天，就是潘传道确认说是不是一定要洗礼，那我就跟传道就是在问答之中也肯定说我一定要洗礼，然后传道也同意，然后就顺利报名。后来那一天洗礼是94年4月23号，那前一天下大雨，然后隔天到那个溪边的时候，哎，水还蛮多的，就是流动也蛮顺畅的，不像是那个死水，就是很干净的水。然后呢，要洗礼前大家唱诗祷告嘛。然后在祷告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在洗礼场的上方有一个很大的那个圆锥状照着那个洗礼场，然后想，哎，这是什么景象？我仔细一看，就最下面大圈的是小天使，然后中间的是大天使，然后到最上面就主耶稣，然后大家就是围成一个那种圆锥状，这样照着那个洗礼场。我想，哇，哎，还蛮特殊的景象。然后后来那天我是排第一个洗礼的，而且排第一个洗礼，而且那一天的天气其实基本上是算冷，照道理溪水应该很冷，可是没有。然后我从小就怕水，因为我小弟在我小时候跟我们大家一起到溪边玩的时候差点淹死，所以我非常怕水。那天就故作镇定走下去啊，其实心里害怕到不行。然后后来走到定点，结果传道说你要跪下来，我昏倒要跪下来，那水很深哎。因为我跪下来的时候已经到这边了，然后我就开始很紧张，呼吸变得很急促。然后我一跪下去的时候啊，反正快要浮起来，结果那个家中弟兄就说要不要找一个人来，他有扶着我，这样子我才不会浮起来。结果那个传道说不用，一会就没事了。然后传道说只要奉主耶稣圣名洗礼，就不会有这种问题。还结果传道这样讲之后，我跪得很稳，也不再怕了。然后就洗礼了嘛，就下水。下水之后水是温的，然后起来的那个心情啊，就已经没有刚刚的那个害怕跟恐惧，变得很轻松很愉快。那再来就是洗礼完之后，我回到学校还是要写论文啊，还没写完，然后一样还是到研究小间去，每天在那边 K。 可是很奇怪，那天是我先祷告，而且很安静的祷告，那天祷告了还蛮久。结果本来写不出来的架构，突然之间那个电脑打开，就好像那个打字好像一分钟可以打几百个字那种感觉，一直打一直打，就突然之间变得好简单，就写一直写。然后我知道这是主耶稣的帮忙，而且让我在一个月内写完五个 chapter， 就是五章的这个论文内容，然后包括里面还好多小节，一个月内写完了。我拿去给教授，教授的表情是说：“哎，大概又要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想说，然后他就跟我讲：“我带回去看，看了之后怎么样？再跟你讨论。”结果隔天一大早，教授进到研究室就叫学弟说去把秀如找来。我想完蛋了，这下不知道要改成怎样。结果后来教授只问我说你怎么开窍了，还写得不错哦。我说谢谢老师，那这样我可以毕业了吗？老师说可以送了，就说可以送论文去提所内的程序了。 我想，我那时候心里就想，哇，感谢主，写完了。可是后来，老师就说，既然离，因为我赶不上94年6月的口试论文，就必须参加12月的，因为我们学校有两次，就是6月跟12月。老师说离12月还有一段时间嘛，再加一张。我说再加一张，我好不容易把这5张写完了，再加一张，我想惨了。老师就说，因为我刚刚有提过，我写的这个是要应用到民生，也就是说未来水电瓦斯公司他们会使用的东西，所以我必须知道说现阶段在市面上好，大家对于那个水电瓦斯表的这个使用，它的形式、使用的那个方式，因为现在有一些企业他自己用电不足的时候，他会去申请把那个电容扩大。然后老师就说：“那你做一张那个实地调查，然后写一些研究对策出来，然后看怎么样去未来要提出应用。”我想完蛋，那这一张是非常难写，那。而且还要去做调查，我想完蛋。而且这个要去调查的话，不是说这栋大楼你想去你就可以去哦，因为水电瓦斯表这个你进去会对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其实也会害怕，然后又没有公文可以去，然后又没有事先跟人家知会，根本就是拿着学生证一家一家，就是规划好说哪几条大路的这个建筑物，而且还规定，老师还规定我不能挑透天的，不能挑公寓，一定要挑那种大楼式的，那个才有办法去做智慧化。我想完蛋，然后尤其那种大楼的都是保全，管理都特别严，拿着学生证，然后要去调查前，我也是祷告，求主耶稣帮忙。那我今天顺利，因为我今一天安排20栋的建筑物调查，所以等于是说这一整条街只要超过12层楼的大楼都要去做调查，一栋一栋走，挨家挨户的问，拿着学生证进去，都没有阻拦哦，也没有问说你这样子会对我们就是日后这些东西会有泄露，什么都没有。非常欢迎，好，来，你要拍照进去，还带你去，还告诉你这个东西放在哪里，然后他们平常是怎么管理的。那有一些企业他们自己去把那个电表去升级的那个变成智慧化，他说这个你也可以参考，还特别告诉我叫我去拍照。基本上这样子是不太可能的啦，可是主耶稣却帮我这么大的忙，让我能够在这个短时间内，我就是规划出50栋建筑物，然后跟老师讨论过之后，去挨家挨户调查，结果50栋只有2栋不让我看，48栋都让我做，可是变成说我已经有那个基础 data， 所以我后续我的这个研究架构就可以怎么样在这个基础 data 上去做一些说明跟运算。结果我连这最后一章的这个调查跟写论文也是花了1个月，这个真的是感谢主耶稣的帮忙，如果没有主耶稣这么保守看顾的话，大概这个调查可能就花最少要3个月。就这样写完了，拿去给老师，然后因为我们每个月研究室都会有一个算是共同时间，老师会要你把你自己的论文的这个内容做一个简报，然后上台简报给老师还有就是学弟学长们听，然后让他们知道说你这个东西做的状况怎么样。然后在这样子的整个循环下来呢，我申请了这个所内的这个程序啊，就是后来一直到那个期末，就是所内最后一关的口试。所内最后一关的口试，所长是规定说一定要请校外，就是未来 要评审你的口试老师来评审，就不是校内老师来评审，不是我们自己所内的老师来评审。那这时候那个所长也开出那个名单，那我们就邀请老师来，然后最后在期末口试的时候，因为是校外老师来嘛，会特别紧张，也会害怕说如果这次报不好，那到正式口试的时候你会被这个，因为口试老师已经有印象了，所以可能那个打的分数或者是要求就会变得特别严格。然后那天要期末口试的时候也是紧张发抖，整个人就头脑混乱，我想继续下去的话我一定讲不好，我就赶快找一个地方就跪下来祷告，就恳求主耶稣啊，让给我勇气，然后让我能够顺利把我的这个论文的简报呢顺利的简报完，然后也能够让教授们觉得说这个是可以通过的论文。然后一直祷告，祷告好久，祷告到不发抖。然后因为是学弟先嘛，我们那天好几个学弟先，然后轮到我的时候我上去，真的都不紧张，完全看着简报，然后把自己的这个东西侃侃而谈，一直讲讲讲，讲完之后，结果三位教授很惊讶，然后他们都相视而笑，这个不用评啊，直接可以毕业。我吓一跳，不会吧，没有这么夸张的啦。然后后来我自己的教授就说啊，谢谢那个校外老师的这个赞美哈，但是就是说学生还是有很多需要改进的，那请这个老师给一些意见。就因为他刚开始老师们都是打哈哈，因为我看过这么多学长，他们每一次在期末口试的时候，那个校外老师的评语基本上都不是很好，所以我非常紧张。结果那天这样教授这样一讲的时候，我真的是吓到不行，我想没有这么夸张吧，可是心里也是感谢主，真的是感谢主。然后后来两位校外老师也没有提太大的那个改进的那个方式，就只是说把那个怎么样建制的那个程序在什么地方再加一个东西而已，就这样。然后后来到我们还有一个发表，公开发表，那到公开发表那一天呢，是要请所内的老师还有校外的老师，还要就是做海报，请那个其他学校的学生来观摩。然后那一天比期末考试还紧张，可是我已经知道了，我有主耶稣，没有关系。所以我也是祷告求主赐给我勇气，不要害怕，然后能够把自己的这个论文能够讲述清楚。到简报结束做总评审的时候，我一年级的研究写作论文老师，因为我一年级就是研习那个课程，老师基本上已经几乎要把我当掉，他说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研究论文也不知道怎么写，然后参考文献要怎么样研究，怎么样去做那个都提不出问题，等于是一个必须重修的学生啊。但是因为我那时候是当班长，所以等于是跟这个教授非常的密切在接触，所以他知道我不是说，他只是觉得我有一个地方没开窍，所以他说我就让你这个研究所及格分数是70分嘛，我就让你70分及格，就让你过，你继续去学习，继续去那个，总有会开窍的时候，因为到你要提论文还有2年嘛，因为我们学校是3年才能毕业，所以后来就这样就过。可是当天在发表的时候，这个教授说特别点名我，他说这个温秀如啊，一年级的时候要被我当掉的，我来今天发表不错。然后我心里就想感谢主， 终于没有漏气，然后让自己在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之中真的是开窍。这个是感谢主，洗礼之后就整个论文整个转变。然后呢，到申请正式口试是在94年的12月26号，当天很冷，然后要进去简报的时候也是先祷告，然后虽然说口试老师都已经见过面了，但是还是会担心，还是会害怕，因为你就剩下这一科论文嘛，没有过的话，你等于是你这个研究所的这个所有的课程等于白念，你还要再不知道延续多少年你才能毕业。后来也是祷告之后，然后那天因为学弟有录影，我们整个简报完之后就是重新再看那个录影的时候，发现说自己在台上简报根本不是自己，讲的口沫横飞，然后就是跑来跑去，因为我那个建制的系统在实验室里面，所以就等于是说我要操作那个操作那个电脑，然后要去解释那个系统它会怎么样的动作，然后怎么样传输那个资料到主机里面，就这样。那看那个录影根本发现那个不是温秀如，真的很夸张。我想就这样简报完之后，当天简报完之后，教授说你们到外面等，因为他们会在里面讨论这个学生要该怎么样让他通过这个口试，是要修正通过呢，还是不通过重来，还是说那个就直接通过也不需要修正，然后而且评分那时候就会给。然后教授们在里面讨论很久，后来那个老师开门就叫我们进去，到我要听成绩的时候，是那个台科大的教授，他是主审，他就说恭喜你，你可以毕业了。然后我很开心，然后心里也是感谢主。然后他就说，后面又再接着一句说，恭喜你高分毕业。我心里想，高分80几分吗？这个叫高分吗？后来我自己的教授就说，我从来没有给学生，自己的学生，老师通常是打大概84到86分，他说他给我最高分88，校外老师都给我92，我吓一跳。我说这个我也不敢说什么，我只是很惶恐，自己这么高分，而且很惊讶。但是后来就是出来之后，因为助教是我同学，就是那个所助教，他后来在就是我同学，他后来就当了所助教，他就跟我讲，他还拿那个评语给我看，我就吓一跳，这个真的很夸张，就是到一种你要被当掉的状况下，到你毕业的时候你能够这么高分毕业，这个不是主耶稣帮忙，我看我到现在还在念书，大概还毕不了业。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怎么帮我写论文的这个见证。那我今天的这个见证就到这里，愿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于我们真神，阿们。
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听了温姐妹的见证以后呢，看一节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马太福音7章7节，好，我们大家一起念，预备，念。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第8节，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阿们。这就是温姐妹啊，信主的前后，信主前寻找，求圣灵叩门，她寻找到真神；求圣灵叩门，神赏赐圣灵。接着我们再看大家都很熟悉的腓立比书第四章，腓立比书四章四章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四五六七，我们大家一起念，预备念。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阿们。今天我们读的马太福音七章七节，腓立比书第四章，我们看到了四五六七节，就完全应验了温秀如姐妹的见证，互相辉映。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天父真神。好，我们唱赞美诗139首。